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梅又叫酵素，决定生老病死未。梅帮助肝解毒的主力军，我们现在来讲一个小故事。一个朋友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要他验血，半个钟头之后，这位朋友拿着验血报告来找医生。医生看完之后对他说，你的肝脏有可能出了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查。这个朋友一向认为自己的身体不错，没想到肝脏有问题。医生指着化验单上的 GTP 和 GOT 两项，对他解释说，你这两项已经严重超标了。 GTP 和 GOT 是肝细胞里面的两种酶，这两种酶是血液里面没有的，如果肝细胞受损，这两种酶就会由肝细胞里面脱离，还随着血液流淌到全身。医学界根据这个原理就可以判断出肝细胞是否受损，如果两种酶的含量超标，就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肝脏是否出现了病变。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跟朱武丹学自我调养以及跟其百学养生中，我们都讲到了肝脏。除了认识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是血液净化之源，我们还了解到肝脏是一个不会喊的器官，它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为肝脏里面没有神经细胞，即使它发生病变，我们亦都很难第一时间察觉到。不过就是这个不会喊的器官，对我们的健康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在进一步认识肝脏的重要作用，以及酶对肝脏功能发挥的帮助作用之前，我们先了解疾病甚至癌症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堵塞，很多不健康的症状和疾病几乎都是某种堵塞造成的。想象一下，当一个人到了撒哈拉沙漠，水用完了，和外界的联系已经中断了，方向感已经丧失，情况非常差和危险，求生的本能会令他在这个时候饮自己的尿液。他会找一个能够让自己活下去的东西，包括垃圾。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当一个人肝脏解毒排毒功能受损，血液不干净，造成血管阻塞，细胞无法得到正常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他有两个选择。第一种受不了就饿死了，另一种细胞通过不断地调整自己，适应饥饿的环境，由垃圾中拣食物，最后突变形成癌症。另外一种受堵塞的重要灾区在大肠，大肠的不畅通令到粪便里面有毒物质一直停留，被结肠处在有毒的环境中。这种情况不改善，整个身体都会处在有毒的环境，非常危险。常见的肾脏感应或者肝衰竭，很多情况之下亦是堵塞出来的。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不均衡的饮食，被一个人肾脏排尿系统被钙化的石头或肾脏油脂废弃物阻塞，尿液等废弃物排不出去，滞留在体内，不止导致体重增加，还有可能带来十几种疾病症状。以上相同或类似的身体之堵塞，直接或者间接地都和肝脏功能不佳有关，肝脏功能不好有关。除了解毒，肝脏还有几百种不同的功能，细胞的生长和发挥作用和肝脏有关。多数疾病的源头亦可以追溯至肝脏，肝脏随时都在这里制造、处理和供应大量的营养，还将营养供给给所有细胞。肝脏血管中有一种特化细胞，专门负责打扫由肠到达肝脏的有害元素和感染性的有机物，还将这些废弃物由胆管网中排出。肝脏还是负责配送和维持身体燃料供给的主要器官。不过 肝臟種種重要的作用都離不開酶的參與，尤其是在肝臟解毒方面，酶的幫助更是居功至偉。為了讓大家了解肝臟解毒活動中酶扮演的角色，我們由大家比較熟悉的飲酒講起。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有些人飲酒而有些人不可以飲酒？為什麼有很多人飲酒就會面紅、嘔吐、頭痛？有沒有想一下，當大量的酒精進入體內，沒有器官將酒精分解，沒有器官可以解毒，對身體將造成致命的傷害。幸運的是，我們身體中有一個解毒器官，這個就是肝臟。當三杯酒落肚，大部分酒精將在肝臟中進行第一次分解，將酒精分解成乙酸。具體執行分解任務的是一種乙醇脫氫酶，這種酶還會對乙酸進一步分解變成乙酸。第二個問題，為什麼有人喝酒會面紅、嘔吐？原因在這裡還未有被酶完全分解的乙酸發生了作用。假設一個平時不注意酶的攝入，還大量浪費酶的人喝酒過量了，肝臟沒有足夠的酶將酒精分解，或者分解到乙酸就沒有繼續分解下去所需的酶了，危險就開始了，他體內的乙醛不斷增多，嘔吐、頭痛不止，甚至會導致嚴重的併發症，造成生命危險。所以在新聞報導中也不乏因為喝酒而失去生命的悲劇案例。至於有些人不可以喝酒，喝上一杯啤酒都會醉，這些是因為這些朋友體內沒有跟酒精相關的酶，或者這樣的酶不足。今日很多人之所以呈現出亞健康狀態，或多或少都跟肝臟功能不是那麼好有關。而肝臟功能不是那麼好的重要原因，很可能就是肝臟酶的缺乏。肝臟酶缺乏的原因主要有兩個，酶攝入不足，時時吃高溫烹飪過的食物，肝臟內的酶消耗過太過快。由於不健康的飲食習慣加重了肝臟解毒的負擔，亦即是說吃入去的很多有毒的東西需要消耗肝臟更多的酶來解毒。另一方面，現代人精神壓力過大亦會消耗大量的酶，睡眠不足或者作息時間煩亂亦是酶缺乏的原因。古人說人餓而血歸肝，保持精神愉悅，不過勞動作，保證睡眠時間和質量都有助於減少體內酶的消耗。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意識到了肝臟的重要性，更明白了酶對肝臟解毒的重要意義，所以要給肝臟更好地解毒，淨化血液，還身體一個乾淨的環境，就一定要補充肝臟所需要的酶。清道夫酶比血液乾淨，自然不生病。這個小故事說，每年的7月10日是日本的納豆節。納豆是黃豆通過納豆菌發酵而成，被一種食物專門設立一個節日，在世界範圍內亦不多見。但對於日本來說，設立納豆節是有充足理由的。1996年日本連續發生了大腸桿菌病毒致死的流行病，引起日本民國很大的恐慌。在這種流行病戰役裏面立下了汗馬功勞的，竟然是一種不起眼的發酵豆。由那時之後，沿著中國唐朝的納豆成了日本國民每餐必食的必須的食品。身體裏面所需的養分和營養物質要通過血液運送，而 如果血液通畅，运送养分的效率好高，物流畅通，身体各个器官能够得到营养成分的充分滋养，身体可能就会好好。相反，血液流速好慢，物流不畅，甚至发生堵塞，营养物质到了它的目的地，结果可能是身体某个部位发生了病变，甚至造成整个系统的崩溃。讲到这里，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十趣篇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身体各个器官能够得到营养成分嘅充分滋养，身体可能就会好好。而家继续讲落去，系乜嘢影响咗血液嘅畅流呢？影响血液流畅嘅物质主要有三种：血液中嘅胆固醇、甘油三酯、葡萄糖，它们含量的正常度决定了血液的流畅度。如果一个人均衡饮食、健康饮食，这些血液中的成分就可以正常地发挥作用。如果某种物质摄取过量，多余的物质就会在血液中堆积，令到血液变得结，而没办法顺畅流通。例如血液中的胆固醇是由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是一种坏胆固醇，运送到全身，多余的部分就由高密度脂蛋白，这个是一种好的胆固醇回收。如果低密度脂蛋白过多，高密度脂蛋白过少，就会造成胆固醇滞留在血液里面。同样道理，甘油三酯过多亦会堆积在血液里面，令到血液变得结，同时甘油三酯过多必然会导致高密度脂蛋白减少，结果是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更高。葡萄糖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不过摄入过多的葡萄糖，血液中葡萄糖的浓度不断上升，血糖值也跟着不断上升。血糖上升会带来几个严重后果，胰脏为了抑制血糖上升，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这些会增加胰脏的工作量，导致胰脏疲劳，长期是这样，胰脏功能必然受到很大的影响。血糖值升高会令到血液容易凝结成块状，附在血管内壁，形成血栓。血糖值会高，血糖值升高会令到血液容易凝结成块状。很多朋友都很容易想象肠胃里面垃圾堆满的情景，不容易理解血液里面的垃圾。在岐王健康教育中心，我们给学员看了很多权威的影片，影片里面的医疗专家解剖了人的血管，看到垃圾触目惊心，很震撼。学员终于意识到我们很多人的血液很污糟，堆积了太多的垃圾了，渴望健康的人是时候关注我们的血液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衰弱，衰老的表现有很多种，例如柔软有弹性的血管渐渐变得失去弹性，变硬变脆，这个就是所谓的动脉硬化。除了年龄、胆固醇、甘油三酯、葡萄糖过剩亦是加速动脉硬化的重要原因。一些朋友正遇到一种十分差的情况，枯竭的血液遭遇了硬化甚至受损的血管。当这种情况发生，极容易导致血管堵塞，血流中断，可能危及生命。很多朋友都了解脑中风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如果是冠状动脉发生栓塞，就会导致供血暂停，引发心绞痛；如果血液完全中断，就会发生心肌梗死。另外，胆固醇、甘油三酯、葡萄糖过剩会造成血结，令到血液流通不够畅顺。如果胆固醇含量过高，更容易形成胆结石；甘油三酯过高，就容易引起急性胰腺炎和形成脂肪肝。认识了血液干净、避免血管硬化的重要意义之后，跟着下来我们要由今日日本人时时吃的纳豆讲起，讲明怎样可以做到血液干净，避免血管硬化。纳豆之所以可以干净血液、溶解血栓，最关键的是它含有一种特殊成分纳豆激酶。这种酶是枯草杆菌在用黄豆发酵的时候产生的，其他豆类和其他大豆产品中都没有的。纳豆激酶能够抑制血纤维蛋白原，血纤维蛋白原是一种促使血液凝固的物质，所以纳豆激酶能够改善血液硬化，防止血栓的形成。日本医学家都通过临床实验发现，纳豆激酶和药物尿激酶具有同样的防止血栓的效果，而且纳豆激酶作用的时间长达8小时，晚餐食用纳豆可以防止在上午发病的危险。另外，日本医学家还在眼部血管闭塞症患者身上做了实验，给这些患者每日坚持吃100克纳豆，连续10日，结果所有患者的症状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吃1个月之后，血管就可以完全康复，所以日本医学家给日本国民建议，为了防止血栓，保持血液循环畅顺，每日应该吃50克纳豆。科学家都发现，有很多酶都具备有清除血液垃圾、防止动脉硬化的功效，例如辅酶 Q10 就是这样的酶。不只具有以上功能，辅酶 Q10 还可以和其他酶一起抑制自由基的活性，预防癌症发生。美国科学家充分认识到辅酶 Q10 对保持血液流通、软化血管的作用，将它开发成药物，专门治疗缺血性心脏病和充血性心力衰竭。归根究底，就是要充分利用酶的净血作用。和辅酶 Q10 一样，很多能够净化血液、保护血管的酶都会随着人的年龄增长不断减少，所以从外界补充酶就变得十分关键。好多朋友都会问，既然酶对净化血液、防止血液硬化、防止血液结、降脂作用咁明显，点解咁多人血液仲系会变得结呢？呢、这个好可能就系因为呢啲朋友体内嘅酶不足，导致不能清除血液中嘅垃圾，唔可以降低胆固醇、分解甘油三酯，酶不足根源于不当嘅生活方式。例如经常食用肉类、油脂和饭菜和甜点，就会不知不觉地摄取了过多的油脂和糖分，这个都将会大量消耗身体中的酶。同时煎炒、油炸等高温烹饪方式，令到食物中的酶的活性几乎全部丧失。饮食不规律亦可能造成血管疾病，如果长期不吃饭，或者两餐饭间隔时间过长、空腹时间过长，就容易造成一次吃得过多，血糖值就会上升很多，导致肥胖症。夜间进食容易造成胆固醇增加，所以要格外注意。在《跟朱丹溪学自我调养》一书中，有过午餐不食一节，专门讲述晚餐少食对身体的好处。我们亦同样强调了晚餐少食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运动量不足和精神压力过大，对血液循环都将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尤其是精神压力，一些朋友不单止将精神压力当作一个情绪问题， 其实精神压力处理不好，会令到健康造成很大危害。压力过大，人的血压就会上升。当血压上升到一定程度，会损害血管壁，同时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亦会上升，两种作用之下就容易形成血栓，压力长期持续下去无法缓解，最终将加速动脉硬化，带来疾病。各位听众，我们讲了这么多了，但精彩的节目还未讲完，下一节回来我们分享更多核心的内容，等大家可以再了解多些关于这个题目，希望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啦。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运动量不足和精神压力过大，对血液循环都将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现在继续讲下去，你的血液和血管健不健康呢？这里有一个小测验，下列选项和你的情况相符的有几项，符合选项越多就说明血液变结、血管破损的危险性越高。一、偏肥；二、容易暴饮暴食；三、喜欢食甜；四、喜欢肉类食品和油炸食品；五、口味重；六、很少吃蔬菜和海藻类食物；七、不吃早餐；八、夜晚吃得迟；九、大量饮酒；十、吸烟；十一、每日大部分时间都坐住；十二、一周内几乎不做运动；十三、不可以好好地休息；十四、休息日亦放不低工作；十五、睡眠时间不足六个钟头；十六、时时感到有压力；十七、有糖尿病、中风、高血脂症或有高血压家族病史；十八、血糖值曾经过高；十九、四十九岁以上；二十、处于闭经期。结果判断一至四项的人现在还是比较健康，五至九项的人需要由现在开始改善生活习惯，十项以上的人需要定期接受检查，不要放过任何疾病前兆。酶与新陈代谢的小故事，李老师患糖尿病有好几年了，一直在这里用药控制病情的发展，最后他特别希望重新拥有健康，九疾成医。他亦慢慢了解到糖尿病发生的原因，认识到作为一种代谢性疾病的糖尿病的特点，了解越深入，他越认识到过去的生活习惯才是造成自己得糖尿病的主要原因。他在治疗的同时开始改变生活习惯，为身体补充酶，给器官的新陈代谢补充能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的糖尿病有了明显的好转。新陈代谢学术上的解释是，新陈代谢是生物体内全部有序化学变化的总称，其中的化学变化绝大多数都是酶的催化作用下完成的，它包括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两个方面。生物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以及生物体内物质和能量的转变过渡叫做新陈代谢。在这个解释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身体中的任何代谢反应都离不开酶，我们可以想到的每一种活动都需要酶的参与，可以说生命的过程就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过程。 例如我们行路和讲话需要支持肌肉活动的能量，促纤维由葡萄糖中转化出来，然后再运输到必要的地方进行储存。这个系列的活动需要细胞内的线粒体以及细胞质量酶的催化代谢作用。除了酶，我们知道维生素和矿物质亦是身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绝大多数维生素和矿物质还统一有一个名辅酶，亦即是说大多数的酶要发挥催化代谢的作用，还需要靠辅酶的帮助才可以发挥作用。例如著名的辅酶 Q10 就是一种帮助酶发挥作用的物质，它能够帮助能量转化，促进细胞的活性化，还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所谓抗氧化能力是指除去体内令细胞和血管氧化的活性酶的能力。抗氧化有助于防止衰老，预防癌症，美化肌肤，还可以预防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疾病。讲到酶的新陈代谢作用，在对很多疾病的治疗中就可以体现出来，例如典型的代谢性疾病糖尿病，日本一间著名的糖尿病研究机构充分运用酶的代谢作用，大大提高了糖尿病患者的治愈率，亦大大缓解了患者的症状，有良好的效果。只要研究糖尿病发病机制，就可以了解酶在治疗预防糖尿病方面的重要作用。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在于体内的胰岛素绝不足或者相对不足，有些家族遗传或者疾病感染或者病毒感染，导致一部分人体内的胰岛素绝对不足，造成糖代谢障碍，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型糖尿病。这类病人的发挥期主要在青少年时期，体征表现就是身体明显偏瘦。另一种所谓的二型糖尿病又被称为肥胖型糖尿病，致病原因在于胰岛素相对不足。这类糖尿病主要和患者不良的饮食生活习惯有关，不理是一型糖尿病患者亦或是二型糖尿病患者，他们大多数有一个共同点，肠中淀粉酶明显缺乏。一些医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给患者补充淀粉酶，结果对胰岛素的需求量明显降低，这个讲明淀粉酶具有降低或者稳定血糖的效果。还有一些医生发现，当给糖尿病患者食用煮熟的淀粉类食物后，患者的血糖会明显升高，还觉得身体疲劳、焦虑、反应慢等不适症状，这种症状至少要持续两个钟头才可以慢慢消失，血糖亦要在这两个钟头之后才慢慢下降。但是当给糖尿病患者吃生淀粉类食品，血糖只会轻微升降，身体就没有任何不适症状。两项对比就能够发现，当煮熟淀粉类食品之后，食物中所含有的酶的活性被破坏殆尽。而这种淀粉酶不只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还可以改善循环、滋润神经、缓解糖尿病并发症。在拳王健康教育机构度，我给学员们讲明了酶的催化代谢作用对预防糖尿病的好处，而事实亦证明了一些已经患上糖尿病的朋友在期望机构经过调理，病情得到好转。不过有些朋友好疑惑地问我，食用活力酶或者水果蔬菜其中含有糖分的糖尿病患者是不是不好？不会，原因是水果中的糖分是天然的果糖，进入人体后会被缓慢感吸收，一阵间就涌入血管，没几耐就会进入血液。而人工加工制的白砂糖不同，天然的果糖被细胞吸收的时候不需要胰岛素帮忙，所以不会产生胰岛素被过度使用的问题。当然 不只是糖尿病，很多代谢性疾病的预防都需要酶，原因在于酶的新陈代谢作用和能力是其他任何物质都无法取代的。酶降低高血脂。吴先生在一间广告公司做文职，每日坐住的时间超过14个钟头，包括办公、开车、看电视等，他亦基本不做运动，亦从来不控制膳食，摄入的新鲜蔬菜严重不足，大鱼大肉就是摄入了不少。去年体检发现血金有3支，胆固醇远远超出正常值，还伴有中度脂肪肝，体内脂肪重量占重的1/3。医生诊断吴先生有患冠心病的危险，必须改善生活习惯，同时治疗，降低血脂。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糖尿病，好多代谢性疾病嘅预防都需要酶，原因在于酶嘅新陈代谢作用同能力系其他任何物质都无法取代嘅。而家继续讲落去，今日一啲朋友唔经意咁得咗高血脂、动脉硬化、脂肪肝等疾病，高血脂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但是一般都和饮食习惯不当有关。在课堂度曾经来了一个朋友，他看嘢一阵清晰一阵模糊，如果坐住不喐，不够一阵，脚就很容易抽筋，还觉得一阵阵剧痛，头脑时时不清醒，尤其是午餐之后特别容易犯困，夜晚睡觉那阵就时时很清醒，他的手度生了不少黑斑，记忆力反应力明显减退，他的症状表现出来为高血脂。高血脂是引起脑卒中、胆石症、高糖高尿酸症的元凶之一，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仔细询问了他的饮食方式，发现这位朋友特别喜欢食肉，所有食物几乎都是经过高温烹饪过。经过高温烹饪之后，食物中的酶的活性已经被破坏，这些高热量高脂肪的食吃不下去之后，不可以得到充分消化，过剩的热量就会转化为胆固醇储存起来，长期下去就会形成高血脂、脂肪肝等疾病。可以说高血脂和胆固醇的关系十分密切，要想降低血脂，根本的办法是要降低胆固醇。我们在讲血液净化的时候已经讲到了胆固醇，胆固醇指的是被人体摄取的脂肪未被分解成为养分，囤积在体内变成胆固醇或者脂肪废弃物，血液中的胆固醇过多会令到血液变得结，流动性变差，如果过剩的胆固醇不可以得到有效处理，它就会黏在血管内壁，损害血管，令到血管硬化，还令到血管的空间变窄，甚至堵塞，整个血管所受的压力都会增大，于是形成了高血压，严重的甚至于发生脑溢血，危及生命。不过是不是胆固醇越少越好呢？不是，即使一个人一点脂肪和油脂都不摄入，肝脏每日也要加工1000到1500毫升的胆固醇，用来合成胆汁、荷尔蒙以及维生素 D。 肝脏会将坏的胆固醇、废弃的胆固醇、肝脏会将坏的胆固醇、废弃的 脂肪、氧化的油、多余的毒素送入胆囊，胆囊将这些废物做成胆汁，胆汁顺着十二指肠进入小肠里面，帮助分解脂肪和食入去的油脂，还将它们分解为油酸，部分油酸会被肝脏、静脉或者淋巴管吸收，或者被送入大肠里面。胆汁沿着小肠进入大脑的过程，能够润滑大肠，可以润滑大肠壁，帮助肠道移动，加快排便，保持肠道干净。假如我们摄入过多的不容易消化的脂肪，留在肠内形成宿便，容易造成便秘。胆汁在肠道停留耐了，会被重新回收到肝脏，肝脏的负担就会被加重，同时亦会令到胆固醇升高。我们身体里面的胆囊只是一个小小的袋装型器官，无法容纳过多的胆固醇和毒素被留在肝脏内，重新进入到血液中，令到血液不干净，毒素会随着血液流动带至全身。如果胆囊中的胆汁无法排出十二指肠，久而久之，胆汁就会变得结干燥，从而形成胆结石。胆结石的形成就会更会阻碍胆汁的流动，进入肠道的胆汁变少，进入到肠道的胆汁会变少，分解脂肪的重担全部落在脂肪回路，时间耐了就会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脂肪分解不完，过多的脂肪留在肠里面，形成毒素和宿便，令到体内的胆固醇不断升高。其实一个恶性循环已经形成了，今天不少朋友已经有了高血脂，他们唯有想办法使用药物来降低胆固醇，降低高血脂，这个又造成一个问题，胆固醇过低，肝脏没办法合成足够的荷尔蒙，这一种这样会加速人的老化、阳痿、性无能等问题。我们已经提到过一种极其重要的辅酶，辅酶 Q10 制造辅酶 Q10 和肝脏制造胆固醇所用的是同一条导管，用药物硬性地降低胆固醇，关闭这条管道，这个意味着身体里面很难有足够的辅酶 Q10， 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辅 Q10 的缺乏很容易造成心肌无法伸展和收缩，导致心脏停止跳动而死亡，所以关闭这条通道是不可行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降低胆固醇的同时要注意补充辅酶 Q10。 其实运用药物降低胆固醇未必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最好的方式不是通过自然，还是通过自然的方法来降低胆固醇，通过改变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摄入足够的酶，给酶充当血液清道夫的角色，充分地分解脂肪，这个或者才是降低胆固醇的根本之道。在很多学员经过活力酶的调理，高血脂情况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事实证明酶对于降低胆固醇，进而降低高血脂的作用是很明显，能够给渴望降低血脂的朋友带来一个思考。最后我们介绍美国自然医学博士吴永志先生的降低血胆、降低胆固醇的方法，或者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收获。降低胆固醇的两大步骤，第一步保持一日三到四次排便，可以维持一日饮六杯蔬果原汁，配搭两棵生菜沙律和十谷豆来做饭，加上服食全天然的纤维粉，并不影响肠道移动过快，亦不会拉肚，亦不会肚屙。建议选择无色无味，不包含人工色素和无添加糖甜味的为佳，以及一日饮八杯好水，记得要慢慢地饮水，才可以有效帮助排便。一日如果能够保持三到四次排便，不只可以 排除體內宿便，還可以確保食入的食物油脂肪不被回收到肝臟，從而減輕肝臟負荷，令它恢復正常功能。第二步，打通膽絡，排除膽結石。要排除膽結石，一定要先必須先一日有3到4次的排便，俾佢暢通空間，先至將膽結石排出。在美國，一年約有100萬人因為膽結石被割咗膽絡，數量非常驚人。好多人因為無知，白白咁俾醫生割咗呢個十分重要的小器官。實際上，只要4日時間就可以將膽結石以自然的方式排出體外，並唔複雜。今日的節目時間就到啦。我哋的節目內容是取自網上各大中文媒體和網站，亦取自健康生活法導師楊宗武醫師，包括主持人個人感受和純屬分享。多謝大家收聽，我哋同大家講拜拜啦～